我们先一起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选自新约路加福音2章1到14节。当那些日子，凯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利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是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各位平安。12月份是我们开始庆祝圣诞的时间，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的出生产生了基督教信仰，改变了世界。公元的纪年是耶稣出生的年代为界，教育的普及是从基督教开始的，慈善事业是从基督教开始的，医院的发展是从基督教开始的，大学教育是从基督教开始的，奴隶制度的废除是从基督教开始的。一个人的出生改变了整个世界。其实耶稣并不是改变世界的第一个人，大家知道谁是第一个人吗？亚当。在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里面记载，神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人亚当，然后把亚当放在了伊甸园里，那里面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景色秀丽。神看亚当一个人生活不好，就用他的一个肋骨造了一个配偶，是个女人，叫夏娃。亚当夏娃组成了一个家，快快乐乐的在伊甸园里生活。神知道人需要一个家，家庭带给人快乐，人在家庭里相亲相爱。神祝福人的家庭，给亚当夏娃供应阳光、空气、水，这些都是免费的。神不但那个时候免费供应，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个家庭里难道只有亚当夏娃吗？不是，还有神。人为什么会这么幸福的生活呢？因为跟神在一起。圣经说神就是爱，当神的爱主导家庭关系，家庭生活才能幸福。神不仅仅供应阳光、空气、水，他还供应食物。在伊甸园里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树上结着很多漂亮的果子可以吃，不过不是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的。神跟亚当夏娃说，园子里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便吃，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因为你们吃的时候一定死。神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是我创造的，我创造了你们，因为我爱你们，我希望你们一直都能够幸福的生活。 这个世界上面分别善恶的标准是我制定的，所以你们要听我的话，不要尝试自己定善恶标准，你们没有那个智慧。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那死亡就临到了。大家想想，亚当夏娃的日子多好啊，像温室里一样的环境，每天欣赏着各样美景，吃各种有机食品，不用担心台风、海啸、冰雹，不生病，不用赚钱，没有压力，没有愁事，没有争吵，其实过的就是天堂里的生活。所以人，神对人有一个计划，就是他先造人，然后再为人造一个家，然后在家庭中跟人一起生活，祝福人。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神的敌人魔鬼借着一条蛇引诱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这样人就犯了罪。这里罪的含义跟我们今天说的违法犯罪不一样，这里罪的意思是人不遵行或者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罪的表现首先是人的心意上与神为敌，然后因为罪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人的灵性死亡，而后带来了肉体的死亡。因为人跟神的关系破裂，导致人灵性昏昧，对属神的事情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进入了世界，辖制了从亚当开始的所有的人类。而罪的恶果就是死亡临到了人的身上，人都要死，即使我们不想死。不仅如此，我们活着的时候还要受罪的折磨。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他们的家庭关系出现了问题，两个人在神面前互相推脱，都不想承担吃了分别三个树果子的责任。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家庭里关系就出现了问题，家里不断的有冲突伤害，不断，不仅仅家人跟家人之间有矛盾，我们自己跟自己也有矛盾，因为神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怎么办呢？我们人没有办法，但神是爱，他爱我们，神想帮助我们，神也有办法帮助我们。神的办法就是他亲自的来到人间，变成人的样子，生活在我们当中，实施拯救。神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他那里，跟他和好，这样我们就能跟神再次在家里一同生活。而神变作的这个人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人类的救主，他来要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过平安喜乐的生活。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就是关于耶稣降生的历史事件。在新的纪元将要开始的时候，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下旨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口统计。为了配合人口统计，人们必须返回他们原来的居住地登记。当时住在加利利省拿撒勒城的木匠约瑟，带着他的妻子玛利亚往原籍伯利恒赶。玛利亚怀了孕，快要生产了，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耶稣。但其实玛利亚是童女，受圣灵感应而怀孕，约瑟只是耶稣名义上的爸爸，这也是出于神的计划。在耶稣出生600多年以前，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嘴就说了这个预言，在以赛亚书7:14，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就是以马内利。拿撒勒距离伯利恒大约120公里，中间又要翻山又要过河，在当时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旅程。约瑟最多只能赶着驴，带着玛利亚走，两个人一路颠簸，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伯利恒。耶稣出生在了伯利恒，耶稣没有在半路上出生，是不是万幸啊？ 不信神呢会这么想，但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不是偶然的，因为在耶稣出生六百多年以前，神借着另一位先知弥迦的口讲了预言。在弥迦书五章二节，弥迦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讲的就是耶稣，耶稣是一定要在伯利恒出生的，这并不是由罗马皇帝凯撒决定的，而是由神决定的。诗篇三十三篇第十一节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现在耶稣回到了，约瑟回到了家乡了，跟妻子新出生的儿子一家人团团圆圆，可以享受家庭的快乐了，多高兴啊，有家的感觉真好，是不是？我们跟家人一起吃饭，一块聊天，在外边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家人彼此倾诉，互相安慰。我们跟朋友出去旅游，住宾馆，吃美食，看风景，很高兴，但还是盼着行程结束了早点回家。没什么地方像家一样，家是不可替代的。西方圣诞节晚上，咱们华人春节晚上都愿意跟家人在一起过。神在地上设立家庭，有他美好的心意。神要我们在家庭当中学习爱，学习给予爱。神就是爱，只有跟神在一起才真的有爱。我们建立地上的家庭，但人都要死，家庭也是暂时的。今年四月份我妈妈去世了，现在我在加拿大，我爸爸我妹妹在中国，我爸爸一个人住，我妹妹有她自己的家。我们在地上的家只是暂时的，我们真正的家应该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天家，那才是永远的。因为神是永活的上帝，神一直想要带领我们回到他那里，跟他在一起，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耶稣出生在了伯利恒，但是什么地方呢？马槽里，因为没有其他的地方住，约瑟找不着亲戚朋友收留他们一家，客店里没有地方，店主人真的就找不到一个地方能让这家人睡觉了吗？可能是，但可能不是。我们很多人的心就像伯利恒的客店一样，没有地方留给耶稣。耶稣为了拯救我们降世为人，约翰福音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愿意跟我们住在一起，神希望带我们回到属神的家，神为此做好了计划。接受耶稣就是接受神，就能回到神的家，也就是天家。不仅将来我们离世的时候，包括现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都生活在天家里边。接下来是孙露姐妹的信仰见证，她告诉我们，她经历了灵性上流浪的孤独和家庭的破碎，终于认识了真神，神带领她回到了属神的家，开始了新的生活。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孙露回到了家庆祝圣诞，我们是不是都愿意回家过圣诞呢？愿神祝福大家。下面是孙露姐妹的见证分享。
大家好，感谢各位朋友来参加我的受洗典礼，希望我们今天能够一同经历神赐予我们的感动和祝福。在我安心地坐在电脑前写这篇见证时，我想这件事本身就是上帝的神迹，因为就在不久前，我还在为做见证这件事倍感头痛，甚至想要逃避，而现在我满怀感激与感动，想要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我来自一个彻底的无神论家庭，在我所熟知的亲戚朋友中，没有一个有任何宗教信仰。我最早听说基督教是在我十岁左右时，当时我们的一位街坊是虔诚的基督徒，她是一个50-60岁的大妈，带着她的女儿信了主。印象中，她是个非常乐观、热心的人，在邻里四方中口碑很好，但大家都对她的信仰感到疑惑和奇怪。长大后，我和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在学校接受了无神论的教育，被要求信仰共产主义，并视一切宗教为迷信。直到2018年5月，我第一次来到教会，此前我从未有过任何接触基督教的机会。然而回想我的信仰经历，我发现神的爱从未离我太远。大概6-7岁时，有一次我在舅舅家过暑假，顽皮的我和表姐玩起了扔西瓜皮的游戏，就是站在阳台上朝窗下的行人头上扔西瓜皮。突然间，我心中涌起一种感觉，好像有谁在提醒我，这样做我会受到惩罚，而这个惩罚不是来自父母，而是来自上天。我害怕了，无论如何不敢再扔了。我似乎朦胧地意识到神的存在。然而之后的10几年，接受了学校无神论教育的我开始忽略这种意识，并以无神论者骄傲自居。在父亲的督促下，我开始好好学习，成为了好学生。2002年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在父母送我入学的那个夏天，
我们突然发现父亲的脖子肿了一圈，我们当时都未在意，以为只是淋巴发炎之类的小毛病。我们回去不久后就诊断出是鼻咽癌，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他们一直瞒着我，说是一种结核病，并不严重。而我却发现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差，甚至到了无理取闹的地步。每次我放假回家都不得安宁，痛苦不堪。直到有一天和他大吵一架后，母亲告诉我，医生他说他最多只有5年的时间了。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样，我大哭了一场。从此我的人生变得悲惨起来。家中为父亲治病负债累累，我不得不申请入学贷款完成学业，同时开始勤工俭学，在外做家教，补贴生活费，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癌症会降临在我最亲近的家人身上，那只有在电视剧中才会看到的生离死别，也开始慢慢变得真实。我羡慕着别的同学一家三口的幸福合影，我羡慕着路上牵手老人白头偕老的缘分，我羡慕着校园里到处洋溢的无忧无虑的青春。我似乎成了这个五彩缤纷世界上唯一的灰色，唯一的悲惨。我常常在洗澡时，在深夜，在没人看见的角落流泪。我想着，我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最无助的人了。2008年2月18日，大年初一，父亲在接受了数年的病痛折磨后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去世的前3天，我才从学校赶回家。母亲说，他一直在等我。当时他已经瘦得皮包骨，自己都无法翻身，面相也变了，我几乎快认不出他。一直照料他的母亲也备受折磨，满头雪白凌乱的白发，让他看起来十分衰老憔悴。 我们一见面我就难过的抱着他嚎啕大哭起来。他从未对我说起过这半年中他的父亲是如何煎熬的，我也只从来帮忙的亲戚口中听得只言片语。那几日我和父亲整日待在一起，他头脑清醒如常人一样，不停地和我说着那小时候的事情。他去世后，我开始在亲戚的帮助下筹办丧事。23岁的我在寒冬里带着黑衫四处体会着世态炎凉。记得父亲咽气之后，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医院的值班大夫却不愿给一个已经咽气的人打开病房大门。天亮后，我去一家复印店复印往证明，店主因为初一一大早来了个这么丧气的活儿，气恼不已，把我骂了出来。送父亲去太平间的路上，司机打开广播，开始听着欢快的流行歌曲，在表姐的支持下再关掉。那几天我的眼泪控制不住的一直流，即便我感到自己已经麻木了。然而就在我们从太平间回家后，按照习俗我们在家门口点燃了一串金纸，刹那间火光四溅，我心中顿时升起一种喜悦的感觉，似乎有人在安慰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由得大吃一惊。第二天清晨出殡时，父亲躺在面包车的地上，我不由得想会不会太凉了，又想到这不重要，他已经感觉不到了，不由得悲痛中来。这时我突然看见远处亮起绚烂的霞光，美得如同前一日的火光，那种喜悦的感觉和安慰的声音又一次出现。我吃惊的同时再一次确定那并非幻觉。处理完父亲的丧事，我回到学校开始研究生第一年的学习。办公室里，我前面的座位上来了一位高我一年的学长。一年之后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两年之后我们登记结婚，5年之后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11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就这样在得到神的安慰后，我的人生开始慢慢褪去了悲伤的阴影，开始了新的篇章。我时常回忆起那充满怜悯和慈爱的安慰，朦胧中感觉到了神的存在。尽管没有机会真正接触基督教，我始终铭记并感激那安慰和祝福的声音。一颗向往真理的和神的种子从此种在了我的心里。毕业后，我在导师的引荐下进入了一家央企。然而尽管看起来专业对口，我在工作中却感到毫无用武之地。几年下来，我感到时间都被荒废掉了，自己不仅没有进步，而且痛苦不堪，周围充斥着黑暗和堕落，似乎在别人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在我就无法忍受，到最后简直可以用生不如死来形容。同时女儿的降生让我倍感压力，我不想让她在激烈的竞争中疲于应战，却无法享受本该无忧无虑多姿多彩的童年，也不想让他在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中长大。于是我决定出国开始新的生活。由于我和我老公的工作性质和专业，移民对于我们困难得如同天方夜谭。绝望中我不由得暗自祈祷，神啊，请帮助我，让我去新的国度认识你。之后的申请、考试、登录、上学以及来加拿大之后的安家、女儿入幼儿园，一切都在神的安排下异常顺利，简直超乎了我的想象。我对神的存在又模模糊糊的更多了一份确信。2018年，通过朋友的介绍，我们全家来到生命中心教会。在杨牧师的带领下，我渐渐的更加清晰的认识了这位伟大的造物主。我开始经常祈祷，并努力按照神在圣经中的训诫改正自己的坏毛病。然而从认识神到完全的相信神、顺服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作为一个接受了
系统的理工科学习的人，我一度很纠结。如圣经中的神创造人和我们一直以来作为真理学习的进化论似乎是矛盾的。有一次站在科技馆一面展示了不同动物头骨的墙前，我不由得想，这些骨头放在这里清楚地证明了进化的过程，我怎么能反驳呢？然而渐渐地，通过有意或无意中获到的信息，我了解到进化论是一个理论，尚无法被证实，且有很多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我无意诋毁达尔文和其他生物学家，但是即便地球上的物种之间存在进化的现象，我们也无法否认，或许这就是上帝创造生命的方法。在知乎上有一则留言很有意思，进化论就像若干年地球被机器文明毁灭了，外星人从地球遗迹中发现了智能计算机艾希处理器、奔腾处理器486、386、286400，直到晶体管和大量的硅砂，然后断定机器文明是自己慢慢进化出来的一样。不仅如此，从大爆炸宇宙诞生到地球的形成，再到生命在地球上出现，这一切是一连串概率低至几乎不可能的偶然事件相继发生的结果。有比喻称，这就如同将猴子和打字机关在一起，看它是否能打出莎士比亚全集一样，不是不可能，只是需要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宇宙的长度。记得高二那年，我迷上了天文，在百般请求之下，父母给我买了一个天文望远镜。于是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在自家的阳台上进行天文观测。很多个群星闪烁的夜晚，我独自一人在阳台上看着38万公里以外寂静的月球表面，或是1500光年以外灿烂的猎户座大星云。我的视线离开了地球，离开了我熟悉的阳台，来到那些既陌生又壮观，或冰冷或炙热的世界。突然间我会感到害怕，感到宇宙的宏大和自己的渺小，人类的渺小。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而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又是如此特别的，如同奇迹般的存在。当我收回视线，看看周围的人们一如平常的生活，对身边的一切都已司空见惯，我总会想，你们不知道人类有多幸运，能远离那些恶劣残酷的环境，生存在这颗安全的星球上。我想仰望星空时，我们应该感受到自己的卑微和神的伟大。地球上的一草一木，一切生灵都显示出令我们叹为观止的神迹。科技越发达，人类对世界认识的越深入，我们对造物主就应多一份崇拜，而不是因着人类自身的成就而多一份骄傲。这也正是许多科学家都承认上帝存在的原因。然而有一些人承认上帝的存在，却认为他并没有与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再有任何联系或影响。如果这是真的，我想再没有比这再糟糕的事了。我们就像弃婴一样被遗弃在这荒凉的宇宙之中，如同尘埃一般自生自灭。当我们面对死亡时，没有救赎和期盼，只有恐惧和绝望。当我们身陷困苦中时，也没有安慰和希望，只有煎熬和痛苦。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记得我大概4-5岁的时候，突然知道了人会死这件事，于是整天担心地问妈妈，我可不可以不死，她可不可以也不要死。我的太姥姥和爷爷去世时都有90多岁，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算是寿终正寝，但我至今仍记得他们去世前眼中对死亡的恐惧。父亲患病后性情变得异常敏感暴躁，其实也是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然而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今年10月休假在家的我，突然接到一封学校的邮件，上面是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我们学院的秘书 Marion 因病突然去世，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那个脸上总是带着友善微笑的老人，那微笑曾像寒冬中的一缕阳光一样温暖过初来乍到的我。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摆满了各种可爱的小玩意儿，我还曾经想着等回国后给他带一个中国特色的卡通小摆件。然而转眼间物是人非，我想着回到学校后再也不会看到他那友善的微笑，突然感到难过不已。就这样，一个可爱可敬的灵魂离我们而去，在这个世界上只留下亲友心中的回忆。如果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在不可预知中结束，我们面对死亡时如同面临黑线底的深渊，恐惧和绝望将是无法避免的。然而对于基督徒而言，死亡不只意味着结束，更意味着全新生命的开始。暂别家人，等待团聚，然后坦然踏上回家的路，如此对死亡的恐惧变成了重生的喜悦，家人的悲痛也因未来重逢可期而化解。对于身处困境的人而言，信靠神是他们实现人生逆转的关键，神的爱和陪伴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我们在国内时，小区里有几个特殊的家庭，每个家庭有七八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他们并非亲人，却如同手足一般，在志愿者爸爸妈妈的照顾下一同生活。原来这是一个专门收留遭遗弃的残疾孤儿基金会春苗基金会的一个项目。这些孩子中会有一些在14岁前被一些善良的美国家庭收养，每逢暑假或假期，总会有很多美国人在教会的组织下来看望孩子们，给他们带来生活用品，并组织带领他们出去玩。有一个家庭就住在我们的隔壁单元，因此有时我们也会去探望他们。这家的父母是一对基督徒夫妇，为了照顾这些孩子，他们无法与自己的孩子朝夕相处，却把这群特别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而一旦这些孩子被收养，他们还要忍受着亲子永别的痛苦。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孩子时，真的惊讶不已，他们是那么的阳光快乐，丝毫看不出残疾和不幸的身世给他们带来任何负面的影响，他们就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乐观自信，天真的脸上没有一丝阴霾。我想一定是神的爱守护着他们，给他们平安喜乐，也塑造了他们的品格。在这个世界上，苦难和不公随处可见，值得庆幸的是神爱我们并一直与我们同在。如果你对此表示怀疑，可以试着在无人的深夜暗自祷告，相信你的想法会慢慢发生变化。我经常听信主的兄弟姐妹说，如果自己早一点认识上帝，人生或许就会与现在完全不同。我不禁回想起我人生的前34年，那些脆弱无助的时刻，那些忍受屈辱无处诉说的时刻，那些失落迷茫的痛苦不堪的时刻，那些孤独寂寞渴望被爱的时刻，那些害怕胆小畏缩不前的时刻，还有那些饱受打击伤心落泪的时刻。如果在那时我知道有一位慈爱万能的天父在看着我，怜悯着我，等待着我的祈祷，我会感到这么幸福，也会变得更加勇敢自信，无所畏惧。今年的4月26日，我的第二个宝贝女儿思涵降生。生产的时候，医生为了缩短产程进行了人工破水，然而此时我已经点了将近14个小时的催产素。于是在高剂量催产素和人工破水的作用下，我瞬间感受到了十级疼痛的威力。我浑身颤抖地经历着一次又一次宫缩，汗如雨下。母亲因不忍看我痛苦的样子，逃出了病房。
老公试着拉着我的手安慰我，可是我不得不挣脱他，因为这毫无帮助。我哀求医生给我打无痛分娩针，可事实上因为怕疼，我早在入院时就签好了所有无痛分娩的文件。医生平静地说，可以，但是要等麻醉师来，可天知道麻醉师什么时候才能从手术室里出来，而且就算是他现在立即就给我打无痛分娩，药也需要等30分钟才能发挥作用，而此时的我早已承受不了哪怕一秒的疼痛。恐惧无助中的我开始在心中大声向上帝呼救。就在我的呼救声刚发出后1/1秒，我开始感受到好像有一种力量将腹中胎儿向下推动。我大声告诉医生和护士我要生了，而他们完全不信，还若无其事地说不会这么快的。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们进行了检查，这时才惊奇地发现宫口已经从3指开到了9指。就这样，从我呼救到呼喊降生，全程只有5分钟左右，连护士们都惊叹这简直太快了。或许你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巧合，如果这是这样，那它只是之后无数个巧合中的一个。神带给我的不只是祝福和恩赐，他还在时时刻刻管教着曾经不顺服的我，他让我看清自己，面对自己，也不断地帮助我改掉身上的陋习。每当我就要像从前一样做出与神的教导相违背的事，心中总会有个声音暗暗提醒。就这样，他在引导着我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曾经身为无神论的我当然知道，很多无神论者对神的不信是建立在其无法被证实的基础上的。然而就如同你爱你的孩子，你如何证明爱的存在呢？它是看不见摸不着，也无法探测和衡量的。然而当你注视着他们熟睡的脚脸，亲吻着他们肉嘟嘟的脸颊，当你看着他们挥舞着双手从远处向你跑来，脸上的笑容如同绽放的花朵，你无法否认你的爱是如此真真切切存在的。曾经在教会和大家一起看过一个关于耶稣裹尸布的争论的影片，几百年来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对这块布的真伪争论不休，使用了所有能使用的先进检测设备还是没有定论。但影片最后一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所说的话令我印象深刻，信仰就是这样，如果你相信，那么不需要这块裹尸布你也深信不疑，如果你不信，即便证实这块布是真的，你还是不会相信。就是这样，信仰是不需要证实的，但是当你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奇迹就会发生。以上就是我的信息见证，在此我要感谢杨威牧师对我属灵上的引导，感谢高欣姐妹一路鼓励安慰我，感谢邓军姐妹用神的话安慰我，感谢 Lolo 姐妹时常关心我帮助我稳固信心，也感谢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是你们的服侍和坚定信心感动了我，也非常感谢你们今天为我精心筹备组织这样美好的受洗典礼。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妈妈，我的老公，还有我的女儿思琪思涵，感谢你们在我身边给我的爱和支持。最后我最要感谢的是那位慈爱伟大的造物主，感谢你给予我的一切怜悯宽恕和慈爱，也感谢你创造出这个奇妙可爱的世界。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my friends who come here today for me.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is means a lot to me. It is God who let us meet each other, know each other, take care of each other.And I'm always grateful for having you as my friend. I also would like to especially thank Dr. Hannah.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ways being supportive for me. You always encouraged me when I was losing faith and doubted if I can do the job. Your generosity, your patience, and your humor just make my life much easier.I really appreciate it. Thank you. 谢谢大家。